手却不疲乏。好，这几节的圣经是以赛亚书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段圣经。一开始这是神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话，说雅各啊，雅各是代表以色列百姓，当时整个以色列的百姓面对很大很大的危机，军事上的危机，政治上的危机，还有经济方面的困顿。所以在耶路撒冷城的百姓，他们有很多的焦躁，很多的担忧，很多的困惑。所以神透过他的仆人以赛亚向以色列百姓说话，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这句话简单的说来，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神的子民向上帝抱怨，说上帝啊，你为什么没有眷顾我们的道路？你为什么没有眷顾我们的生活？你为什么没有眷顾我们的前途？你向我们掩面，你向我们隐藏，使我们在仇敌的环视之中面对很大很大的危机啊，这是很多人特别是基督徒会向神发出的问题。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冲击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多的危难时，我们会怀疑神的爱。神啊，你是否仍然眷顾我？神啊，你是否仍然带领我前面的道路？神啊，你究竟在哪里？你不是全能的神，你不是全知的神，你不是全爱的神吗？为什么我会面对这些困难？那神就透过他的仆人以赛亚对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说了这段话，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1984年那个时候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所以当时筹办单位就想到一个别出心裁的节目，美国的国鸟就是老鹰，他们希望在开幕式的最高潮让一只专门被挑选的非常棒的老鹰从高天俯冲下来到一个指定地点降落。所以他们在开幕式前几个月，他们就挑了一个最好的老鹰，给他吃最好的饲料，然后每一天训练他，各方面的安排都是非常的完美。但是没有想到开幕式的前一天，这只老鹰死掉了。所以大家非常的纳闷，也是非常的错愕，也是非常的惶恐，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后来他们就请那个动物学家、鸟类学家去调查、去研究、去解剖，为什么这只老鹰突然间过世了。后来鸟类学家发现这个老鹰是压力太大，结果他死掉了。弟兄姐妹，所有受造者承受压力都有它的限度，动物一样，人也是一样，当人没办法承受压力的时候，人就会崩溃。不但是我们的生理的机能会崩溃，我们的心理也会崩溃。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burn out， 为什么会 burn out？ 就是说当我们承载太多的压力、太多的责任、太多的负荷的时候，我们的生理的机能就会失调，就会瓦解，就会崩溃，甚至我们的心理也会面对这样的情形。弟兄姐妹，在这段圣经里面，神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他不会疲倦，他不会困乏。我们人会疲倦的，我们人会困乏的，但是神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可以重新得力。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是要透过这段圣经来思想，为什么我们可以靠着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我们跟随主的那个动力会源源不绝，我们为主做见证的力量会源源不绝，我们可以爱主，我们可以一生一世的跟随他的脚踪，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有这么宝贵这么奇妙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首先我们谈一下逆境中的困惑和灰心。我相信我们中间，你走人生的道路，你的事业，你的婚姻，或者说你对人生很多的抉择，你一定产生困惑过。因为人不是全能，人不是全知，有限性一定会产生困惑，一定会有怀疑，一定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够解释，这是有限者必然的现象。我们会有困惑，我们会有怀疑，而且我们会灰心。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哪一位你从来没有灰心过？对你的家人感到灰心，对你的儿女感到灰心，对你的父母感到灰心，对你的配偶感到灰心，对环境感到灰心，对人事感到灰心，对你经济的状况感到灰心，我们人都会灰心。所以神透过这段圣经告诉他的子民说，不要灰心，因为神是使人有力量的神，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在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圣诗的作者叫做 George Newmark， 在很多的那个诗歌本里面啊 Greek 或者有一些翻译是 George Newmark 啊，那么这个诗人他在古典的圣诗本里面他写了很多的诗歌啊，我们现代的人比较不唱啊这些古典的传统的诗歌。那么他的一生也遭遇很多的坎坷，很多的打击，特别当他年轻的时候在大学里面读书，有一次他所有的钱被偷光了，他没有食物可以吃饭，没有钱可以度日子。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情形里面，神教导这个诗人，这个基督徒要信靠神啊，所以他写了一首诗歌说，你当依靠神，在你最艰难的时候，在你最黑暗的时候，在你最彷徨的时候，在你最无助的时候，你要艰辛的依靠神，因为神没有改变。我们对神的信靠要超越我们的感觉，超越我们的理性，这是第一点。在困惑中，在灰心的时候，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他行大事不可测度，他行其事不可生疏。第二方面，我们要知道无限的神是我们的出路。弟兄姐妹，你以为你没有路可以走，你已经落入绝境，不，神永远是你的出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弟兄姐妹，耶稣就是这道路。弟兄姊妹，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无论从政治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从人事的角度，任何一种情况，对耶稣基督来说，耶稣都给我们提供路，因为他本身就是路。所以我常常对一些家庭教会的同工说，中国大陆的情势，任何一种情势对上帝来说都是大好的情势。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难住神？不会的，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权势，没有任何的一个人能够让神难住，不会的。神不会有困境，人会有困境。弟兄姊妹，我们宣教会有困境，我们的教会会有困境，人会有困境，任何一个政权会有困境，但是神不会有困境，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要相信神是奇妙的神。在困境里面，我们认定耶稣是我们的道路，耶稣总是为我们开道路。我曾经讲过那个李天恩的故事。在2003年芝加哥办的福音大会，我跟他一起吃饭，我请他吃饭。那么我因为很多年前在中国福音会出的书里面读到他的见证， 就是在1975年76年那两年的期间，他被三次判死刑，三次被判死刑，但是神兴起环境来，他三次都逃过了死亡。他知道神掌管宇宙，神也掌管人间的政权。弟兄姐妹，世间的王在神的手中，在但以理书那里，但以理告诉我们说，立王废王这件事情是在神的手中，地上的权柄终极而言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他三次被判死刑，但是神很奇妙的拯救他。后来判他死刑的人也被关进监牢，因为四人帮倒台，就那个人大概跟四人帮有一些牵连，所以他也被判刑关进监牢里面，跟李天恩关进同一个牢房，住在同一个斗室里面。所以有一天，这个以前判他的党委的书记看到这个李天恩，他的家属送给他的一个包裹，上面写着李天恩，因为他以前判他死刑，透过 paperwork 不需要见人就可以判你死刑，在纸上就可以判处死刑，所以他是知道说跟他关在同一个牢房的这个人，就是若干年前他判他死刑，他看到这个包裹的时候，他就喊一句话说，真的有上帝啊，真的有上帝啊。李天恩就跟他说，你既然知道有上帝，那你就悔改信上帝吧。这个人说，不，我现在还不能够信上帝，如果信了上帝，我就不能够报仇，我要复仇，我要报仇，等我出了监狱以后，我复了仇，我才信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看，当一个人没有信上帝的时候，里面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愤恨，因为人想要报仇，人想要用自己的手段、自己的办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人所有的办法在神的眼中都是枉然，只有神能够为我们的生命预备那个永远美好的结局，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承受那个最宝贵永恒的生命。我为什么要谈等候？因为只有神能够创新，地上所有的事情都会越来越旧，越来越老。你的配偶是一样，每天我看到陈师母，她不会越来越年轻。哎，我们看到一个姐妹跟她说，哎呀，你十年都没有变，那是假话，哪有一个人十年都保持青春，不会的。所有的东西在日光之下都会越来越陈旧，都会越来越老化，只有神能够使无变而有，所以神能够创新。 God is the origin of all creation。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英文的圣经说 New creation，在基督里所有的事情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等候？就是因为只有神能够使万物变新，我们里面的力量会越来越衰朽，只有神会把新的力量给我们。我们很多的看法会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有问题，只有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对的看法，这些只有从神而来。所以为什么要等候？等候不是因为上帝的问题，等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题目叫做等候与更新。为什么要等候？就是因为我们有问题。大概三年前，我被邀请去 Princeton 那边，一方面教神学，一方面带领聚会。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非常的热心，在教会里面担任执事。他就特别找一个时间跟我谈，他说从人的角度来说，他已经是个不错的基督徒，你看他是个执事，他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热心，而且他自己的工作也相当不错。但是他告诉我说，他常常不能够安息， 他心中常常不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安息，他觉得说好像跟主一直有距离。他问我说该怎么办，我说弟兄啊，你太忙了，你太多的责任压在你的肩头上，你要照顾你的家人，要照顾你的孩子，要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要应付公司很多的责任，你太忙，你太少时间给上帝。所以我就建议他说，你找一个礼拜六，你去在一个旅馆里面 check in， 不要让你的太太打扰你，不要让你的儿女打扰你，也不会有那个 email， 也不会有电话，你一天关在那个旅馆里面，从早到傍晚，你安静等候神。你在那个旅馆里面什么都不要带，你只带圣经或圣诗，你把自己关起来，你说上帝啊，我在你面前寻求你，除非你向我说话，我就不离开我的房间。弟兄姊妹，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内心深处的问题。弟兄姊妹，神能够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里面有问题，不是神有问题，不是神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很少把时间给神。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给我们配偶，把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时间给教会的弟兄姊妹，把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很少知道要等候神。不是神不愿意向我们说话，只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频率错了，我们的 antenna 调那个 tune 那个频率错了，所以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感觉不到他的同在，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花时间等候神。所以以赛亚书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等候神，我们要等候神，因为神会让我们有力量。为什么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常常手下沉，我们的腿发酸，因为我们没有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听他的声音。在圣经里面，至少我们需要在四方面学习来等候神。第一方面，我们需要悔改认罪。为什么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为什么我们不知道神对我们的引导？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我们的罪使神颜面不看我们，我们的罪，我们心里注重罪孽，神就不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所以大卫他需要在他犯罪之后，夫妇在神面前进食，破碎他自己，刻苦己心悔改，然后在神的时候里面，他知道神对他下一步的带领。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候神，在悔改在认罪里面来等候神，让神让圣灵光照我们，看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有什么障碍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听不到神对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里面枯干。虽然我们参加聚会，但是灵里面我们是常常枯干，没有力量来奔走属灵的道路，不知道怎么样拒绝这个世界，胜过罪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认罪。第二方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在祷告赞美中等候神。以利亚他从这个加密山下来之后，他知道神要降雨在以色列全地，结束当时的饥荒，但是他需要祷告。他虽然知道神的旨意，但是神的旨意有他的时间，所以他需要透过祷告，透过赞美来等候神。所以他到山上去祷告，祷告了七次，后来才看到巴掌的云彩飘过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神要我们花时间祷告赞美他，我们的赞美成为神的宝座，教会的赞美成为神的宝座。所以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赞美他，即使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赞美的情绪时，我们都需要赞美他。赞美是一种献祭，弟兄姐妹，献祭就是一个牺牲。我们里面可能觉得不愿意，但是牺牲是一种意志的行动，就代表我们对神的顺服。如果我们多这样的学习，我们就会常常有力量来跟随神。第三方面，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默想神的应许。我举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当耶稣少年的耶稣 还在圣殿里面跟文士在那里对打的时候，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养父约瑟以为这个孩子失踪了，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圣殿那边找耶稣。耶稣基督跟约瑟跟玛利亚讲了一句话，说岂不知我应当以父的事为念。你知道这句话讲出来以后，玛利亚其实听不太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就把这句话放在他的心中一直的思想，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弟兄姐妹，怎么等候神？就是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反复的思想，经常的思想，让神的话有一天在我们心中发出亮光来。当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发出亮光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我们就知道神透过他自己的话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第四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学习在每一天敬虔度日来等候神。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知道，以前我在通仁寺灵粮堂侍奉，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姐妹叫做汪纯一姑姑，她已经过世10年。我在灵粮堂跟她在一起祷告有7年的时间，每一天早上我们都在一起祷告，从6:30开始。你看她平常很少聊天，我也很少跟她讲话，因为她很忙，我也很忙，但是我们在祷告里面心灵可以契合。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快要80岁，他在中国大陆受很多的逼迫，在监狱里面被关了7年，在劳改营被关了10年，他身上很多的疾病。那么他快要80岁，经常跟我在一起祷告，很多的时候我看他祷告的时候都打瞌睡，这是老人家必然有的现象。但是很奇妙，很多的时候我们轮流祷告，轮到他的时候他都会惊醒过来，他从来没有缺席过，他也从来没有忘掉轮到他祷告。他说神在50年代的时候把他带入监狱里面，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外面清算斗争，他在监狱里面非常的安全，神保守他。后来他生很多的病，他跟神祷告说，上帝啊，我被关在监狱里面失去自由，有一天你要带领我离开监狱，你要把我的岁月加倍的偿还我。神应允了他的祷告。他在80年代的时候离开了中国到了美国，80年代的时候他到美国已经差不多是70岁，70岁他可以自由的在美国服侍主，70岁你看神让他活到93岁，神加倍的偿还他。他在美国侍奉主20几年的时间，比他在监狱跟劳改营的17年都还多。我最后一次跟他祷告是他过世的前一年，那个时候他已经92岁，我们在 Cerritos 一个姐妹的家跪在地上一起祷告，他一直流泪为下一代祷告。弟兄姐妹，他用他整个的生命侍奉神，这样的人他一定常常有神的启示，有神的声音，他知道什么叫做敬虔度日。好，我们需要学习做一个敬虔的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心神旨意的才能够永远长存。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要如鹰展翅上腾，所以我们下面看一下鹰有8方面的特色。可能我们很多人知道鹰的特色，在网络上或者其他的信息里面听过。第一个鹰的特色，鹰是飞得很高，而且它喜欢把它的巢筑得很高，它不像乌鸦一样，它不屑于那个低的平庸的水平，它知道神的计划是很奇妙的。在一个寓言的故事里面，那个乌鸦在牛的背上，在电线杆上， 然后他就跟老鹰说，老鹰啊，不要飞得那么高，浪费力气。但是鹰不理他。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追求神，那个力量从来不会是浪费。第二方面，鹰是不靠自己的力量飞翔。你们有没有看过鹰飞翔？它是展翅飞翔。鹰的飞翔的方式跟其他的鸟类不一样，一般的鸟类都是凭自己的翅膀啊、展翅啊、振动翅膀来飞翔，但是鹰的飞翔却是把它的翅膀平伸，借着风来飞翔，借着空气来飞翔，所以它的续航力很久，续航力它飞了很久不会疲倦，因为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靠风，是靠空气。第三方面，鹰的眼力非常的好，可以在高空中很清楚的看到地上的各种动物，而且很多地上的动物成为它的食物。鹰的眼睛可以正视太阳，它要死的时候是看着太阳慢慢的死去，据说在5公里之外它可以看到河里面的鱼。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鹰在生病的时候好像没有力量，可是它会飞到岩石上面，让太阳炎热的太阳晒着它，过了几天它的病就痊愈，重新有力量。第五方面，鹰的爪子非常的利尖锐，它的爪子可以抓蛇，把蛇摔在地上让蛇死掉。我们知道鹰的敌人就是蛇，蛇要吃鹰的蛋或雏鹰，老鹰就用喙，就是它的嘴巴，去剁它，去啄它，将它摔在磐石上面。鹰在空中飞的时候十分喜欢干净，而且老鹰飞得非常快，它俯冲要吃猎物的时候，它的速度可以达到175英里，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你开车最快开到80、高速公路、这个 Southern California 很多车子开到80、有一些开到100的、但是老鹰它的速度可以达到175英里。第七，老鹰不怕困难，不怕挑战，在台风或暴风来临的时候，所有的鸟类都藏起来，但是老鹰却喜欢在这个时候翱翔天际。最后就是我们的重点，老鹰怎么样可以返老还童。老鹰活到40岁的时候，它的生理开始产生变化，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把有效的抓住猎物，所以它的喙会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它的胸膛。它的羽毛也变得非常的沉重，因为它的羽毛又浓又厚，使得飞翔十分的吃力。这个时候它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等待死亡，第二个选择就是经过一个痛苦但是更新的过程，150天漫长的操练，他必须很努力的飞到山顶，然后在悬崖上筑巢，停留在那里不得飞翔。老鹰先把他自己的喙用来击打岩石，直到那个喙他的这个尖尖的这个嘴巴完全脱落，完全脱落以后就安静的等待他重新长出新的喙来。他用新的喙把他的指甲一根一根的拔出来，等待一段时间让新的指甲长出来以后，然后把它的羽毛一根一根的拔掉，变成秃鹰。这个秃鹰隔了一段时间羽毛重新再长回，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老鹰开始飞翔，重新得力，它能够再活30年的岁月。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创造老鹰生命的特点。上帝说，如果我们这些人愿意等候神，神会像给老鹰这种生理的本能一样，让我们里面可以重新得力。我看那个 汪春义老姐妹，我们叫她汪姑姑，她真的是重新得力。你看她本来以为60岁就会死了，她离开监狱，改革开放79年，她觉得说她恐怕再过几年就会死了，没有想到80年代她到美国来，再多活20几年。她常常身体不好，好几次被带到医院去急诊，有时候肺炎，但是他生命力非常的旺盛，特别他的祷告是带着眼泪，带着热忱，带着负担，为全世界祷告，为教会祷告，从来没有歇息过，一直到他93岁，神把他接回天家。神太奇妙，他应许我们的生命可以返老还童。最后我们要谈的，等候可以带来更新的生活。我们可以像鹰展翅上腾，鹰有两个翅膀，很多的基督徒想说 这两个翅膀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祷告，有人说是读经，有人说是对神客观的认识，加上对神主观的经历，有人说是个人的祷告，团体的祷告。有一本书叫做《信徒快乐秘诀》，这个书的作者叫做史哈纳，他认为这个双翼应该是信心和顺服。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一辈子就学信心，抓住神的应许，然后顺服神在环境中给我们的带领。我们知道神不会做错事，神也不会失控。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史哈纳他说，我们要等候神，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奔跑，我们不要走出去，我们也不要逃出去，我们要飞出去。因为飞出去就是不靠自己的力量。人可以走出去，人可以跑出去，人有时候可以逃出去，但是人永远没有办法飞出去。飞的力量只有从神那里来。这个史哈纳姐妹，她有一段时间住在伦敦，她经常看伦敦的气色，伦敦的天气是不好的，乌云满布，常常有雾。但是他很奇妙地注意到，有雾的时候，有这个云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璀璨的阳光在云的上面仍然非常鲜艳地照耀着，在那个云端呈现出五彩的缤纷。弟兄姐妹，我们看，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头上，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乌云满布，但是我们知道云上的太阳没有改变，神的应许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知道展翅上腾的秘诀。甘夫人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很有名，叫做我是一只笼中小鸟。这首诗歌是他在监狱里面写的。这首诗歌说，我是一只笼中的小鸟，远离天空，旷阔野地是他将我安置于此，我愿向他歌颂不已，如此被求我甚欢心，因这我神使你称心。最后一节他说，我心超越监牢之酸，我灵腾飞何其自在，向着心爱之主腾飞，你的旨意我所敬拜，在你坚定旨意之中，我灵得到自由欢腾。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可以行走天路不疲乏？这就是秘诀。我刚刚讲过李天恩牧师的见证，在2003年福音大会的时候，我听到李师母他自己讲，在李天恩被抓被关进监牢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那一年1960年，他的大女儿只有4岁，小女儿只有1个月大，请各位注意，1个月大。你知道那个时候他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师母，大女儿4岁，小女儿1个月大，丈夫被关判无期徒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都不知道，所以他的心碎了， 他说他难过了要命，在神的面前嚎啕痛哭，没有人可以安慰他，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有一天那个锥心的痛苦压得他实在受不了，他就声嘶力竭向神说，上帝啊，我该怎么办呢？他喊了二十几声以后，突然间他右边的耳朵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说孩子，我与你同在，孩子，我与你同在。以后他听到很多人在外省劳动死了，他非常的担忧，他经常把他的手举起来，从午夜祷告到清晨。他知道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有一天李天恩回来了，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神，他不会让等候他的人失望。整个教会的历史可以见证神的应许，一句话都不会落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学习等候神。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那样的宝贵，那样的真实，他会供应我们各方面的需要，他会带领我们到属灵的迦南美地。但愿这篇信息可以祝福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教会，不但是现在，而且是我们这一生立定心志要跟随神，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境，每一个道路，神都会向我们显示出他是奇妙的神。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祝福你的教会，神州宣教教会，请你祝福陈孝牧师，祝福这边所有的同工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在这里尽心竭力的服侍你，靠着神的恩典广传福音，带领人信主的时候，主啊，你把加倍的恩典力量给他们。主啊，我们谢谢你，祝福他们每一次的聚会，你的名被高举的尊崇。主啊，许多这附近的华人同胞，主啊，特别是知识分子，这些graduate students， 这些 PhD， 这些 post doctor 的 students， 能够真正的悔改，能够真正的认识神。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